走，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是个最重要的括弧了，一个头一个尾，就把整本的马太福音提起来，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君王，他是我们的救主，是把我们救到他王权的地方。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现在我们稍微的看一下，我盼望弟兄姊妹还是拿着这个讲义。你现在我们稍微看一下第一段，就是说，就是头一段跟末了一段，就是 A 跟 A 一撇，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第十七节。如果你比较这一段和二十六章一节跟二十八章二十节一比较的话，你就发现它有对称的情形，一面讲到降生，一面讲到死，生和死之间的对称，这是第一个。第二，你记不记得第二这个马太福音第一章啊，二十三节那里怎么说？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做什么？做以马内利。什么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这是开始。现在我们看最后一节，最后一节怎么说呢？最后就是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就是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以马内利。所以你看，一个头一个尾，前面告诉我们说神主道成肉身，如何支搭帐幕在人中间，神与人同在，在主的身上。但是今天我们怎样的能够活，怎样的能够把这一个生活出来呢？那就是说，凡这个我们的君王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遵守，这样他就常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应许，弟兄姊妹，是个太伟大的应许，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你看，头跟尾是相对的，你看这两段是遥遥相对的。这个第二章第十一节给我们看见博士来朝见主，这个博士很分明的是代表，是外邦人代表，这是头。尾呢，如果你仔细的看二十七章，如果弟兄姊妹来不及翻不要紧，你如果翻得快也可以，就是如果你翻二十七章第五十四节，你看见说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就是那些罗马兵丁，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前面告诉我们说，外邦人来朝拜我们的主，末了给我们看见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害怕的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你看，一个头一个尾是相对的。那不是这样，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那里给我们看见，希律王要谋害我们的主，但是谋害未遂。到了二十七章五十节，你看见犹太人要谋害我们的主，这次谋害成功，所以一个未遂，一个成功，结果我们的主就断气，就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一个前一个后。那么第四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讲的主受试探，对不对？几次呢？三次，三次受试探。这是前面一段，你如果做后面一段的话，你发现在二十六章二十七章里面也是三次。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仔细去读，我现在我想把那个读一读好不好，这个是非常要紧。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六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六十三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等一等，对对，他就说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不是？耶稣对他说，你是，你说的是。那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我们看二十七章四十节，二十七章四十节，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你还记不记得那个主耶稣受试探，叫主耶稣从哪里跳下来啊？从上面跳下来。 那这里也是叫他跳下来，不过这一次呢是从十字架上跳下来试探。然后呢你看四十三节也是一个试探，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拒绝这些所有的试探，他不为自己表白，他宁可让从死里复活，以复活的大能让神来为他表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马太福音开始有三次的试探，马太福音的末了也有三次的试探。那么我请弟兄姊妹记得，就在 A 的这一段里面和这个 A 撇的这一段里面，很奇怪很奇妙的，在这个前面这一段里面，你常常碰到天使，你记得天使向约瑟显现，然后主耶稣呢这个受过试探以后，然后天使来加添他的能力，你看见很多天使。那么中间这一段就不讲天使了，这个马太福音到了最后，你看见天使又出现。所以在 A 的这一段跟 A 的一撇的这一段，你看前面讲到天使，后面也讲到天使，所以你看见前后又是相对。末了，你如果读马太福音的家谱的话，在圣经里面或者犹太人的家谱里面，没有一个女人的名字，通通是男人的名字。但是稀奇的，圣灵做了一件我们想不到的事，那就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了五个女人，有四个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为什么能和主的家谱连在一起。到了马太福音末了，你会发现我们的主是显现给一群的妇女，而最早第一个显现的乃是摩大拉玛利亚。这个主从死里复活这个消息，第一个是从摩大拉玛利亚来传出去，传给主的门徒，也就是传给我们主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马太福音开始讲到妇女，马太福音末了也提到妇女。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注意这几个点的话，你就会发现头跟尾是一致。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我们一定要能够抓到这些非常的重点才可以。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 B 段，就是 B 和 B prime， 就是第四章第十八节到第七章二十九节，和二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十五章四十六节，就第一个讲章跟第五个讲章那个相对的情形。首先我们记得，就做整个那个背景讲到的背景来说，这个 B 就是第四章到第七章那个第一期的第一个讲章是山上那个背景，是在山上讲。而如果我们读这个二十三章到二十五章的话，你看见也是在山上的背景，那是在橄榄山。所以你看说这两段的话，主要的话是在山上说的，这是这一点我想很清楚。那么马太福音前面第一个讲章里面有几个福啊？有八个福的。我们的主说看啊，怎样怎样的有福，有福的人啊是怎样怎样，一共有八个。你读到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我们的主严厉的尖锐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他一共讲了七个祸。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祸了，什么样什么样的人有祸了。弟兄姊妹，马太福音开始给我们看见一些有福的人，马太福音末了给我们看见一些有祸的人。福和祸是相对的。那不是这样，你看见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那里给我们看见门徒的义一定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意思是这个义必须超凡的义。然后就在二十三章，我们的主给我们看见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乃是自义，文士和法利赛人义乃是律法的义。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前后是相对的。那不是这样，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们回去的话，你们把这个 B 段就是四章十八节到七章二十九节 或者 B prime 就是23章一节到25章46节这两段，你去读读它最后的一段的话，完全相似。弟兄姊妹可以回去读，我们没有时间了。那就是你读第七章21节到23节和25章第31节到第46节，如果仔细去读的话，我相信你们会发现这两段几乎是一模一样，完全相似。那么如果弟兄姊妹仔细读的话，我相信说我们就能够得到很深的教训。那这个是 B 段，就是说四章十八节到七章二十九节跟二十三章一节到二十五章四节相对的这一段我们已经说完了。现在我们来看 C 就是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九章三十五节和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二章四十六节相对的。那么我们看啊，弟兄姊妹，你看这个括弧 A 跟 A prime 联合是个实线连起来的，然后 B 跟 B prime 呢是用虚线连在一起， C 又是实线， D 又是虚线。为什么？因为只要是实线连起来都是叙述部分对叙述部分，如果是虚线连起来的是讲章部分对讲章部分，我想这样就很清楚，弟兄姊妹就能看清楚是这里面的对称是非常的清楚。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你看见 C 段，就是 C 跟 C prime 那一段的话，你会发现呢，这里面有很重要的要字，就是钥匙的钥匙。那个要字什么字呢？就是权柄。所以你如果读第八章第九节、第九章第六节跟八节讲的权柄，那里用有很重要的叫权柄。那么你读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二十七节或者二十二章四十六节，这里也讲到权柄。那所以你会发现这两段呢，这个权柄的字都是非常重要的字。那么现在如果你看第一段，第一段就是九章三十六节到十一章一节，对十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章三十节，那么意思就是第二个讲章对第四个讲章。那么这里面呢，你也能够找到很多很多对应的地方。我想为了时间的缘故，我不仔细去说它。那末了，我想我再举出一点就来就可以，特别是你读到这个一段跟一 prime 的时候啊，就是十一章二节、十二章五十节、十三章五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节，你如果读这两段的话，你看见我们的主都被人弃绝。不过在弃绝之后呢，有一个平衡。那个平衡是什么呢？如果你在十一章二节到十二章五十节，一面讲到主受弃绝，另外一面讲到他被神称许，所以圣灵说他是耶和华的仆人。那这个是特别是在马太十二章那里，那特别是讲到主的称许。所以那里你前面刚刚好讲到我们主被弃绝，然后他说看啊，我的仆人，我所拣选所亲爱心里所喜悦，他不正经不喧嚷，江潭的灯火他不吹灭，亚上的芦苇他不折断。那这一段乃是我们主的称赞。那这段话就等于从天上这声音说，看啊，听啊，看啊，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一面有人的弃绝，但是呢，另一面有我们神的称义，有我们神的称许，那这个是我们主极大的安慰。那么等到你读这个十三章五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节的时候，你看见许多人厌弃我们的主，反对他。但是感谢主，你不要忘记了，就在许多人反对的声音里面，是彼得起来说，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又是一个平衡。前面一段是神的称，天上有声音来平衡那个反对的声音。现在呢，这个在这个十三章一直到十六章那一段，你看见说是彼得的承认来平衡那个反对的声浪。所以这样一对照的话，你我就看见的的确确是相对。然后当然最后就是我们就来到了马太福音第十章。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相信呢，我们的的确确能够进到马太福音那个精髓思想的精髓。圣灵背后有一个思想，我们一定要摸着那个思想，你摸着那个思想就能摸着那个启示。 然后在我们身上有道德、有道理、也有道路。那这样，我相信的马太福音就整本就为我们打开了。我何等的盼望，如果主愿意的话，但愿在这一段日子，当我们一同来读所罗门智慧话的，但愿能在神的儿女中间创造出一个渴慕来。这些不需要弟兄姊妹去找，已经为弟兄姊妹找出来。所以我求弟兄姊妹，你们如果拿了这个单子回去以后，如果可以的话，你最好照着这个分段，你很快的把马太福音读一下，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马太福音整个的就可以整个就提起来。那这样是太重要了。因为什么？因为你如果这样来读主的话，我们真正能够听见所罗门智慧的话，而且我们真的可以说看见了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弟兄姊妹，他的的确确是所罗门，这里的的确确充满了智慧。如果不是智慧的人写成马太福音，怎么可能有这样对称的结构？不可能。感谢主，但愿因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如何是神启示给我们的。那今天到了我们的手里，但愿我们真是能够付上代价，我们愿意拿出时间来好好的像苏拉米女一样，我们能够好好读主的话。但愿马太福音在我们身上能够因着主怜悯的缘故，好像是一本新的福音一样，好像我们从来没有读过一样。我们需要主这样的对我们每一个人伸出来说话。我们好不好低头有点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你借着这一点短短的时间，再次把马太福音再次温习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实在看见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我们主，我们求你恩待我们，但愿我们能够进到整本的马太福音里面，好让我们里面的眼睛被开启，听我们的祷告。虽然我们聚会能散去，但愿你的灵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求你纪念要来的一系列的礼拜四晚上的聚会。主，我们求你把光更多的启示给我们，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把我们带到山上，也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好让我们这些苏拉米女真的听见所罗门的智慧话。主啊，你恩待你的教会，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可爱的名。
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从第二十节读起。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然后我们读第二十七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挖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然后第三十三节，第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 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两个月以前每一个礼拜四晚上我们所谈论的。我们都记得我们两个月以前我们一直在注意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那么两个礼拜以前，因为我们隔了两个月，所以呢我们说我们有一次的复习，所以我们就把马太福音复习了一遍。那么现在我想多多少少我们能够回到我们当初多多少能够叫我们回想起我们当初所交通的。我们知道五章六章七章，马太五章六章七章乃是说到山上的教训。一开始的时候，主耶稣给我们看见八个福，虚心的人有福了，原文就是邻里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然后末了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毁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这里一共有八个福，我们说过这个八个福刚好说出门徒的品格，但是这个品格是有福的品格，这个品格是超凡的品格。所以我们可以简单的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到第十二节给我们看见跟随主的人，一个做主门徒的人，他有一个怎样超凡的品格。然后从十三节一直到十六节给我们看见门徒是世上的盐，也是世上的光。原文应该你们是地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所以这就说出门徒们当他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他们的职责和他们的影响力。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影响力是超凡的影响力。然后我们从二十节开始一直读到四十八节，这里就给我们看见门徒有一个义，那个义是超凡的义。我想我们这样大概我们就能够明白，原来基督徒的生命乃是一个超凡的生命，因为这个生命乃是基督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自自然然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超凡的生活。那因着十字架，在我们圣灵借着十字架在我们工作在我们身上工作雕刻的结果，结果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超凡的品格。当我们从这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自然在这个世界上就产生了一个超凡的影响力。那么特别是从二十节开始，主让我们看见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义，因着那个超凡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有一种的流露，而这个自然流露的结果，我们有一个义，那个义呢是超凡的义。什么叫做超凡的义呢？我们的主替我们解释，特别在第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就是指着门徒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这里告诉我们说，门徒的义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只有这样的义才是超凡的义。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间呢有一个非常流行的说法，他们说如果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法文士，另外一个一定是法利赛人。所以我们知道在正统的犹太人中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可以说是最高的义，
因为我们知道是文士他们来解释旧约里面的律法，也是告诉我们神的标准是怎样一件事。然后法利赛人他们是全时间的把自己完全分别出来，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只做一件事，就是神，就是专门遵守神借着文士所给他们看见的那些神的标准，所以他们一样一样都遵守了。所以难怪犹太人说，如果只有两个人上天堂的话，一个是文士，另外一个一定是法利赛人。那么弟兄姊妹，主对门徒们怎么说？主对我们这些跟随主主的人怎么说呢？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那么我们笼统的从主的话语里面来看，到底什么叫做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我们用罗马书第十章的话就很清楚，第十章第五节那里告诉我们说，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他们的义乃是行律法的义，他们因为遵守了神的律法，结果有一个义，这个是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不是这样，罗马书第十章第三节给我们看见，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乃是立自己的义。所以我们知道，文士和法利赛人一面他们以为说他们满足了神律法的要求，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立自己的义，他们就觉得在这么多神的百姓中间，他们的确是达到了神的标准，他们以为说他们自己已经是完全了。但是不要忘记，你记不记得同样是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次主耶稣看见一个少年的官，他从小就遵守了律法，他实在是一个行律法义的人，但是主耶稣告诉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如果你要做完全人的话，那么你应该变卖一切，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你想想看，一个在旧约像法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也许就像那个少年的官一样，从小他们都遵行了旧约的律法，他们自己以为是完全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我们如果要知道马太讲完全是指着什么来说的，那就告诉我们说，这里分明有一个人是遵行了旧约的律法，但是主告诉他说，你不完全，你还缺少一件。那一件是什么？就是来跟随我们的主。跟随主的人乃是门徒，而门徒有一个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因为所有跟随主的人才真正是完全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你我就是完全遵守了旧约的律法，感谢主，我们的主从来没有说这个律法要废掉，没有，因为那个代表神的标准，但是就是你遵守着神的律法，主明明说你不完全，你还缺少一件，必须来跟随主才可以。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主给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叫我们离开那个不完全的，叫我们能够来到主面前做一个跟随他的人。那么跟随主的人就是做主门徒的，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但当他被成全以后，他不过和先生一样，意思就是说他要像他的先生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末了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门徒的义呢？因为现在主吸引这些门徒们来跟随他， 结果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要求并不是只达到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所达到的目的，不，主所要求的完全是旧约没有的，是文士和法利赛人达不到，他们就是遵守了所有的律法还是不完全。但是主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门徒的意义。门徒的意义乃是超凡的意义，超过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在旧约最高的意义是被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得着了，但是在这里主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虽然是犹太的剩下的渔民移民不错，虽然你们是等候弥赛亚的不错，就是在整个旧约里面你以为是达到了最高的境界，那是所有犹太人梦寐以求的。因为他们说如果有两个人上天了，一个是文士，另外一个是法利赛人，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岂不是告诉我们说，这里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已经达到了他们所以为最高的境界了？但是主说不，那个义不是超凡的义，所有做主门徒的他们有一个义，那个义乃是超凡的义。你记得吗？我们基督徒得救以后最少有两件好事。第一件就是我们刚刚得救，像浪子回家一样，父亲替我们穿上袍子，那意思是指说基督做了我们的义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我们现在就因着相信，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称义了。但是如果你读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那里特别讲到圣徒的义，那意思就是说门徒们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今天主在我们身上要制造，要产生一个超越的品格，那自自然然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义是远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这个超过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这个胜过这两个字啊，如果你要解释它的话，这个与马太福音第五章自己解释了。我们好不好看看第四章，不是第五章第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我们记得意思说，如果你们单爱那个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所以只有爱仇敌的时候你们才得到赏赐。那么我要问弟兄姊妹，今天许多弟兄姊妹讲到进天国要得赏赐，那么在这里我们要问什么叫做得赏赐？你要看这个上下文，下面说就是税吏不也这样行吗？然后下面说，你们若单行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就是外邦人不也这样行吗？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有一句话，就是说比人有什么长处呢？那个长处和你们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个胜过是一个字，是一个字根的。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义呢？就是在这些门徒身上他们有长处的，他们的长处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这个长处就是我们所得的赏赐。这个长处是什么呢？这个门徒的义，或者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那就是进天国所得的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误会什么叫做进天国。让我们记得，
今天进天国，就是进什么人进天国呢？只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人，他们才能够进天国。否则的话，主怎么说？你们一如果胜不过文士和法利赛，你断不能进天国。你看主讲的话是多么绝对。那么等到我们真的有文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你看见这个自然就是我们的赏赐，这个是每一个门徒的长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从地上经过的时候，这个世界应该指着我们说，这些人是有长处的人。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义是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那么好，什么叫做门徒的义是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呢？那么那个解释就是从21节一直到48节，我们的主就举了几个例子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做门徒的义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当然，当我们这样来读的时候，我们能够明白什么叫做门徒的义。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段圣经你读来读去，读到最后，你发现我们主对我们有一个要求，而这个要求可以说是我们常常不明白的，那就是最后一节，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你看见没有，这里主对我们要求什么？主对我们要求完全。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完全不是只做圣洁的完全来说，这个完全是只做和文士和法利赛人对比来说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像文士和法利赛人行了所有律法的，还是不完全，你还缺少一件。什么时候我们这些人是完全了呢？乃是我们这些人真是撇下一切所有来跟随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完全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完全。有的人读马太福音有一个这样的印象，认为说啊，这个马太福音呢特别讲到山上的教训，这里给我们看见新的四条诫，或者说给我们看见新的律法，因为这里我们的主好像新的摩西一样，他从埃及，他把门徒从世界中间呼召出来，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里面拯救出来一样。那你知道今天读圣经的人的的确确，特别是最近几十年，我们要感谢的有许多人在马太福音上花了很多的功夫，他们就一直在那里给我们看见说，整个的马太福音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像摩西一样，神如何借着摩西说话，现在神如何借着他的儿子来说话。摩西说话是神的仆人说话，我们的主说话那是神的儿子说话。所以他说这些门徒们就好像离了，就好像当初以色列人从埃及被召出来一样，那一点都不错。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你知道我们的主就从这个世界里面就把门徒们召出来。然后有人告诉我们说，当主把这些门徒召来以后，然后就给他们看见，要给他们看见国度的律法，给他们看见如果你要做天国的子民，你应该遵守哪些法则。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10诫，在马太5章6章7章里面也有10条诫命，是新的10诫，是新的律法。我记得我得救没有多久以后， 有弟兄带我们读马太福音，我印象很深很深。这个读到马太5章6章7章，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新的10条诫命。然后呢，比方说就新的旧的诫命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那么在我们的领会里面，新的诫命是不可恨人，连恨都不可以。 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呢，我们有一个观念，觉得从前在旧约我们遵守那些旧的诫命，遵守十条诫命，现在我们到了新约，我们遵守新的诫命。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把主耶稣所说的话，人如果打你这个脸，把另外一个脸转过来给打，他就把它当作律法来遵守。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说旧约新约的律法，旧约的律法我们都守不来。现在如果新约有律法的话，如果真的是新诫命，这个诫命远比旧约的诫命要高得多了。难怪有许多人呢、为着要遵守新诫命，结果就生了胃病，很多姊妹们都这样。因为什么呢？因为本来呀、你知道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这些话，这不过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所以如果你羞辱我一句，我可以回敬你一句。但到了新约不一样，新约在这里有话说，如果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两里路。弟兄姊妹，你不遵守主的话不平安，你真的遵守主的话，你觉得办不到，所以怎么办呢？这就是把我们放在一个情形里面，我们做一个变成一个没有平安的人。原因在什么地方？原因就是我们的的确确把这一段圣经领会错了。这个不是说读圣经的读错，没有错，一点都不错。实在说来，这里给我们看见新的律法，而且超过旧约的律法。但是我怕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忽略哪几个重要的点？比方说，当我们来读门徒的意义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说，好了，既然这个文士和法利赛他们行律法的义，他们的义就是他们的义，那么现在呢，我们如果要行门徒的义的话，那就是说人家如果打你的拿你的里衣，你连外衣由他拿去，如果人打你的右脸，你连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很多的基督徒们就把这个当作新的律法，然后来遵守，等到他遵守完了以后，他怎么说呢？那么他说，好，这样子我们呢就算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就算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领会的话，那难怪很多的基督徒没有信主以前背着一个罪恶的重担，那信主以后呢，现在背着一个圣洁的重担，结果马太五章六章变成我们的重担。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后来有的弟兄姊妹说，马太五章六章太难了，这个根本就不是人过的日子。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个日子不是人过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些平凡的人要过这样的生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我忘记了主在这里所要求的完全是什么完全呢？像天父一样的完全。如果这样的话，你我老早就应该放弃了，你我老早就应该知道说，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完全。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件很稀奇的事，什么叫做完全？乃是当你达到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完全，你以为说这些你都遵行了，你还缺少一件，乃是当你起来跟随主，撇下一切来跟随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完全了。你如果要做完全人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思想。第一个思想，这个义是门徒的义，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义并不是让你来达到的，这个义乃是当你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就是个完全人，然后自然的就能够满足主所要求的那个完全。所以我们要看清楚，从第21节一直到48节， 乃是给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标准，乃是天父那样的完全，乃是跟随主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这些门徒被成全以后，我们就要像我们的老师一样，意思是说我们要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原谅我说这段圣经啊，我们都读了好几次了，我们一直读一直读一直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一个什么印象。因为我刚刚得救的时候，就是那个思想种在我里面，所以每次读这段圣经，那个思想一定一直是随着我。所以不尽管有很多弟兄姊妹说这里不是律法，是生命，因为生命拖着我们这样做，说是这样说，但是我们要问说，到底从这一段圣经里面，主能不能给我们一把钥匙？主能不能让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这里到底是怎样的一件事？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我首先提醒弟兄姊妹，记得就这里主要求一个完全，而这个义呢是门徒的义，换一句话说，这个义乃是超凡的义，这个义主一点都不减少一点。因为主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根本就不能进天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这是主对我们的要求。那么意思是说，我们的义要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但是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做超过文士和法利赛义。我们说过，就是21节到48节所给我们领会。可是当我们真的进到这一段圣经里面去以前，我要提醒就是这么一点。这一点是什么呢？我想这一点呢，如果我们有了适当的领会，对我们应该有很大的帮助。我先说一点我自己的见证。当我来读这段圣经的，因为这段圣经太熟太熟了，所以啊，这里面最重要的几个字啊，我常常漏掉。那几个字应该是钥匙的字，但是我怎么读呢？我就是没有读出来。我怎么读啊？我就是印象不深。那么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经历？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呢，我们觉得这里好像是主给我们新的律法、新的要求、新的标准，所以所谓门徒的义、超凡的义，就是我们要达到这个更高的标准。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呢，我们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直注意的就是，从前有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你主告诉我们不可以恨人。你读下去，然后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主说凡看见妇女动淫念的，是心里就已经与他犯奸淫。所以你看见这一个标准比从前高多了。那么在旧约的时候，不可废誓，所起的事总要向主谨守。然后主怎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行。那么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有一个观念，觉得这是律法。我不敢说这个不是新的律法，我们刚才说过，一个从一个角度来看一点没有错，你读圣经你逃不过这个结论。但是我们要记得，你如果再三一直再三来读这一段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误会主的话，如果我们能有准确的领会的话，我们可以这样说，与其说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律法，还不如说主给我们看见一个新的关系。弟兄姊妹，你如果看这里讲到杀人恨人，讲到奸淫，讲到妇女，讲到起誓，讲到背誓，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看见说到了主来的时候，你看见主在地上他所做的工作，一直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来主要的不是要
就叫好，或者这样说，我要说的很小心，而且很恭敬的说，与其说他把一个新的秩序带给我们，还不如说他把一个新的关系带给我们。这是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你知道，如果主今天要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当做一个事情来做的话，我们要说人类今天留给主那个摊子是完全的烂摊子，那是个不可收拾的摊子。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许多时候罪的问题太大，世界的问题太大，许多的问题都太大太大。那么今天我们怎么跟随主呢？你看见每次主拯救我们的时候，主没有简化我们的环境，主没有简化我们的光景，没有，主没有救这个世界。你看见没有，这个世界是到了一个地步是无可救药的时候。我有的时候看见别人有一些福音的标语，这个标语是很好的，就是我们要来改变这个世界，让福音来改变世界。那让我们记得，我们的主为什么要做我们的救主，而不是做救世主呢？因为我们的主知道这个世界沉沦糟糕到一个地步，是救也救不来的。所以这个世界就像海洋一样，结果我们的主是一个一个从海里面把人救上来。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救主而不是救世主，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复杂到一个地步，我们的主没有要改良它，但是我们的主有一个办法。那个办法是什么呢？那个办法就是因着我们和主产生了一个新的关系，我们是罪人不错，但他是我们的救主。当我们接受相信耶稣基督做了救主以后，你看见整个情形完全改变了，罪仍旧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我是指着那个罪性来说的，指着肉体来说的。一直等到主赎我们，等到我们再主再来，我们身体得赎的时候，那个罪才我们身上，从我们身上永远的离开。很稀奇，我们的主好像没有直接解决这个肉体的问题，我们的主是把我们这个人钉在十字架上，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关系，结果叫罪失业。罪本来是用我们来做他的器具的，结果你看见关系改变了，罪仍旧存在，复杂仍旧存在，但是我被简化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你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你不能不注意的一点。否则我害怕许多时候我们会落到一个情形，像旧约的情形。我举个例子，到底基督徒真的到法院里面可以不可以起誓？如果你今天为贵格会的人的话，他说绝对不可以。那你现在是不是把主的这一段话当作一个新的律法来遵守，好像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在旧约的时候遵守旧约的律法呢？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来读圣经的话，我害怕说我们不能说是错，但是我们可能忽略了在这一段圣经里面主给我们最忠心的一个点，那个点也许我们忽略了，所以这些东西就变成我们的重担。弟兄姊妹，你知道主目的要拯救我们，特别在新约里面，你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好像在人的眼光里面，特别在犹太人的感觉里面，好像他犯了安息日，因为我们的主要把这些在受安息日捆绑的人把他们拯救出来，因为他们完全落在捆绑里面。所以主说安息日是为着人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神给人安息是叫人安息的，结果这些人为着怎样才算守安息，他们在安息反而失去了安息。所以弟兄姊妹，这叫做舍本逐末，这个就叫做本末倒置。 不能说是错，因为他们像文士和法利赛人那样的遵守神的律法，那个不是应该得的称赞吗？你看见今天贵格会的人他们怎么样也不肯起誓的时候，你看这岂不是叫人起敬吗？你岂不是觉得说，你看这些人他们真的照做山上的样子来行吗？还有一班弟兄姊妹，他们怎么样礼拜，他们怎么样也不肯去打仗的，因为他们认为说你不可杀人。那么既然不可杀人，基督徒如果不可杀人的话，我们宁可做最好的护士，我们宁好做这个做那个，但是我们却不当兵。你知道这个教会历史上有这样的人。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我害怕说今天我们误会了，或者不是这样子，或者说我们呢错失了一个非常中心的目标，慢慢的我们会跑到另外一个领域里面去了。我们仍旧是好的基督徒。弟兄姊妹，我常常为着那些基督徒非常感谢的。在美国有一班基督徒，他们是绝对这个读书只读到六年级，六年级以后他们再也不读，他们是全美国最好的农夫。这一班人叫做 Amish， 非常爱主。他们呢觉得为什么不要再读的呢？因为不要爱世界，你书读的越多那么越爱世界，所以他们的学生只读到六年级为止。他们把不要爱世界当作一个律法来遵守，就好像旧约文士和法利赛人来遵守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您如果仔细的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那里论仇恨，论奸淫，论歧视，弟兄姊妹，这都是几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要问说，在这里是不是主那个重点，主讲这些话的重点，是不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光景？意思就是说，旧约他们守这些律法，到了新约，我们比他们更深一层。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也落到捆绑里面。许多时候我们明明没有力量走第二里路，但是你非跟他走不可，因为不走你里面不平安。这是我们许多时候读马太五章六章七章的七章五章六章七章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最近呢，特别是在前不久旅行的时候，我一直在主面前问说，到底啊这个马太第五章这一段话，相信说主一定会给我们最中心的话，让我们能够明白主说这一段话到底他最中心的点在什么地方。结果我们仔细的读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你会发现有一点是我从前一直忽略。什么地方忽略了呢？就是你发现呢，这个马太五章这里很明显呢是门徒们刚刚蒙召，那么现在我们的主啊就把一些最重要的事就启示给他的门徒，对不对？好，在启示给他这么多事情里面，到底哪一样东西是最中心的？哪一样东西是最中心的？那么我们如果读这一段的话，我们很容易把那个最中心的点漏掉。那一直等到有一天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你记不记得那一章是讲到我们主的祷告？就在那个祷告里面，你摸着主的心了，你明白到底我们的主那个最中心的那个点在什么地方。那个应该是一把钥匙，能够叫我们明白马太五章六章和七章。我们好不好读那个地方的圣经？就是我们好不好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那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五节，告诉我们主耶稣为他自己祷告，这是主的最末了的祷告。然后从第六节开始呢，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那么你知道，从这一段，从这里一直到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主为他身边的门徒祷告，就是还留在他身边的十一个门徒祷告。那么你看呢、啊？当我们的主说啊，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那就指着主耶稣有一天晚上不是通宵祷告吗？然后呢，他天亮了，他知道神在世上赐给他哪些人，那就是十二个门徒。所以你知道，主就从父神手里面就接过这十二个门徒来。那么现在你记得主怎么为他，那么当主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他下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已将你的名写明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前面讲的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主从这个世界上，从世人中间就呼召了门徒来跟随他，这些呼召的人都是父所赐给他的。那么弟兄姊妹，他一呼召了这些人，然后他就给他了三项的教训。我要问弟兄姊妹，这个三项教训最中心的点在什么地方？就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的，